而财富那个字是一个字，这是什么意思呢？这里告诉我们说，现在你怎么形容波阿斯，你要用同样的形容词来形容路德。那么在这两件，在大财主和贤德的女子中间所发生的故事，就告诉我们说，路德蒙恩蒙到一个什么地步？路德蒙恩蒙到一个地步，你怎样形容波阿斯？现在你用形容波阿斯的形容词，可以拿来形容这个波，可以形容路德。用今天我们的话来说，因着我们被磨成神儿子形象的缘故，你看见说，在我们身上基督的荣美被彰显，结果人怎么形容我们呢？人怎样形容我们的主，人也要怎样形容我们。我们身上有一个谦卑，像基督那样的谦卑。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斯提凡也说，父啊赦免他们。你怎么形容斯提凡呢？你只能用形容主的那个形容来形容斯提凡。所以你要看见说，前面是大财主，后面是贤德的女子。所以你看见说，主现在路德要蒙一个恩典，不只是失去麦穗，现在路德圣灵必须在他身上有一个工作，把他做到一个地步，有一天人怎样形容波阿斯，人也怎样来形容他。这是第三章最中心的目的。第三章的经历就是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进到第三章的经历里面，渐渐的我们就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人如何形容我们的主，人也要如何形容我们。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在主面前要蒙的一个极大的恩典，所以圣经才说，你末后的恩要比先前的恩更大。不只是失去一点麦穗，不止与主交通，原来主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美意，就是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叫我们更多的像他。因为当初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本来就是照着他的形象来创造我们的。那么在这两个括弧当中，我们就看路德现在怎样进到第三章那个美丽的经历里面。我们说过，第三章是把一个安息的途径赏给我们的。这一章一开始的时候，给我们看见这个拿米告诉路德说，他说，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他今夜在场上拨大麦。当然在那个场上有许多的佣人，有许多的农人，有许多的这个仆人跟随着他，但是那一个晚上最要紧的工作是什么呢？他要在场上拨大麦。所以这一幅景象啊，和第二章的景象完全不一样。第二章呢，是说路德在这个波阿斯的仆人面前失去麦穗。那么那里你看见波阿斯路德蒙恩的原因，因为许多的仆人留下麦穗给他。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到了第三章，路德必须有一个经历，那个经历呢，现在是单独的与主面对面。因为这个时候你看见在大厂，在这个拨大麦的时候，这个工作乃是波阿斯的工作。弟兄姊妹，我们说过了，这个大麦场主要的目的就是把麦子的壳子和肉分开，所以这个代表十字架的工作。圣灵借着十字架要除去我们的肉体。我们为什么没有安息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人太有掺杂了，因为我们这个人那个壳子和肉连在一起。所以现在呢，我们的主需要做分开的工作。那不止这样，我们知道十字架不只叫壳子和肉分开，而壳子和肉分开是怎么分开的呢？需要用打量的器具，普通常常是一块板，那块板呢下面有很多的齿轮，那有很多轮子，这个轮子上面有很多的像铁一样铁齿一样的东西， 所以那个像铁一样齿轮呢、啊，当它经过那个上面，然后用一头牛压在上面，所以把这些东西经过这个麦子的时候呢，麦子上面的那个壳子和肉自然就分开了。所以在圣经里面，打麦场一直是指着十字架的工作来说的。不要忘记，十字架的工作永远是我们主单独的工作。所以当我们读第三章的时候，圣经说他今夜在场上拨大麦，那不止这个打麦场上是把壳子跟肉分开，同时呢要让糠跟壳子一同随风吹去。所以我们知道就需要等到晚风的时候，然后呢就把这些麦子和壳子就吹去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工作是波阿斯在晚上的时候所要做的工作。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就告诉我们说，路德就像那个麦子带着壳子一样，他那天晚上他需要被带到波阿斯的打麦场。只有当路德他的经过十字架的工作，只有他的壳子跟那个肉分开的时候，我们知道路德一面能够搭着安息，另一面你怎样形容波阿斯，现在你也能够形容路德。所以我们要记得，这是第三章非常重要的意思。我们蒙恩不只蒙恩失去一点的麦穗，我们蒙恩典也是叫我们因着十字架的工作和炼净，叫我们渐渐的成熟，叫人怎样形容我们的主也来形容我们，而且因着我们父主的儿，我们能在主面前得着安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那天晚上他一定要下到麦场去的原因。但是他什么时候能够进入，能够与这样的一位波阿斯面对面？他一定要等到波阿斯吃完了喝完了。什么是波阿斯的食物呢？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我们的主在这个井旁遇见的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结果门徒们买了食物回来，我们的主说什么？我已经有了食物，因为神的旨意就是我们主的食物。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时候我们能够与这位波阿斯相见呢？乃是等到我们的主完成了他所有的旨意。所以你看见说，圣经给我们看见波阿斯吃喝完了心里欢畅，他不止在十字架上说成了，而且他从死里复活，他完成了一切所有的十字架的工作。那么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他吃喝完了，意思就是说他完成了父神的旨意，因为只有父神的旨意是他的食物。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心里欢畅，他就去睡在麦旁的堆旁。这个意思就是说，他升到天上，他在父神旁边右边就坐下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有了安息。为什么？因为所有的工作都已经完成，这是指着十字架的工作来说的。就是在他睡在麦堆旁边的时候，他安息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圣灵要带领我们有一个经历，那个经历就是叫我们进入基督已经有的安息。所以我们永远要记得，第七天是安息日，不错，人是第六天造的，神工作六天，然后第七天安息。人是一被造好出来以后就进入神的安息，不要忘记这个永远是福音的原则。所以我们要知道，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圣灵就带领我们，就带领路德，就是就带领路德，就在这个波阿斯安息的时候，然后呢，圣经说路德便悄悄地来到，就悄悄地来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那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就是悄悄地露出他的脚。 然后呢就躺在脚的旁边。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像所有那些躺在那个伯阿斯旁边那些庄稼汉一样，他承认他自己是个奴仆。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伯阿斯忽然惊醒过来，问他说你是谁，他说我是你的婢女。所以他躺的那个情形和他那个整个人的那个光景是一样的。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知道原来到了第三章，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不是在伯阿斯的那块田里，现在我们是在大麦场上。我们要在大麦场上，这个时候是在场上打麦，我们要遇见在场上打麦的主。意思就是说，现在我们所遇见的主乃是十字架的主，他已经完成了十字架的工作。所以现在我们怎么样能够进入他这个工作呢？那么很简单，就是我们只要跑，我们只要安息在他的脚前，承认我们自己是奴仆就可以了。那么你还记不记得这个拿俄米怎么吩咐他呢？拿俄米说，你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当行的事。为什么我们需要安静地坐在伯阿斯的脚前？因为只有这个地方是我们得启示的地方，否则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应当做什么。到底我们应当做什么，伯阿斯能够告诉我们。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到了夜半，那人忽然惊醒，翻过身来，不料有女子躺在他的脚下。他就说，你是谁？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下面他说，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亲的亲属。弟兄姊妹，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来到伯阿斯，来到主的脚前，现在我们宣告神的话语里面所启示，我们的主是我们的救赎主。所以这个说，因为你是我至亲的亲属，所以说求你用衣襟来遮盖我。那衣襟来遮盖我有一个意思，当然这里面是指着说要，意思就是指着伯阿斯要娶她来说的，因为她是至亲的亲属。如果娶伯阿斯的，娶路德的话，我们知道说他就可以替他立后，那么结果路德这个家的生命，这个路德这个就可以生命就可以延续下去。所以这是个诗意的说法，这个当时这里面是很清楚的，愿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至亲的亲属。翻成新约的话，就是当我们来到主脚前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祷告，那个祷告就是巴不得能更多的认识主，巴不得能与主有更深的连结，能够住在主里面，也让主更多的住在我们里面，是这样的一个祷告。然后你看见伯阿斯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你看见没有，在这里他所求的，他说我一定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贤德的女子。然后伯阿斯启示他自己说，他说我实在是你一个至亲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倘若不肯，我只做永生的耶和华启示，我并为你尽了本分。所以我们知道在打麦场上的经历和在伯阿斯那一块田的经历不一样，这一块的经历要深得多了。就在这个经历里面，你知道他抓住神的话，那么现在呢，神不能不照着的话要应验，要工作在这个，要工作在这个，要工作在这个路德的身上。所以你看见没有，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就是说，从现在开始不是路德要做什么，路德所要做的是什么呢？路德所要做的就是伯阿斯告诉他应该怎么做。 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知道说波阿斯承认他自己，他说我实在是你一个至敬的亲属，那只是还有一个比我更敬的，所以这是个拦阻。那为了这个缘故呢，需要等到那个人不肯的时候，然后呢他才尽他亲属的本分。那么在这里也许有人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拿俄米要这样的趁着一个晚上黑夜的时候让路德来做这样的事？有很重要的原因，我们知道本来根据旧约的圣经，像这样的事呢向来是至敬的亲属主动的。如果至敬的亲属没有主动的话，那么做妻子就是这个当事人就可以主动，就是指着像路德这样就可以采取主动。但是我们说过了，如果这个人主动的话，假设当着很多人的面，那么对方不愿意的话，他要把鞋子脱下来，然后他要吐唾沫在这个人脸上，表示他不愿意负这个责任，那就明明的羞辱他。你知道路德和拿俄米是个敬畏神的人，恩典在他们身上做到一个地步，他们不愿意给波阿斯有任何的难堪。他知道说在普通白天的场合里面，如果那样的话是强迫波阿斯做这件事，不，所以他宁可冒着有一个危险，甚至有不名誉的危险。所以你知道拿俄米才安排了这样的一个情形，在晚上的时候让路德与波阿斯相会。在这个时候你知道最主要的路德的请求是说，求你用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至敬的亲属，求你来为我尽那个本分。弟兄姊妹，这个祷告是个非常美丽的祷告，那主说我一定照这样做，他一定要尽了他的本分。不过现在有一个难处，就是有一个人比波阿斯还要敬。那么然后呢，他说如果不肯的话，我只做永生的耶和华启示，我必为你尽了本分，你只管躺到天亮。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安息。虽然路德看见在这里有一个机会是能够开展他光明的前途，现在他的秘诀是什么呢？他的秘诀就是来到这一位至敬的亲属面前，照着拿俄米所劝告的宣告他的权利。结果呢，我们知道说因为这个缘故，从那个时候开始不是他在那里做了，从那个时候开始都是这个至敬的亲属在那里，他只管在那里躺到天亮。意思就是说我们完全的能进入神的安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我们的救赎主，他要救赎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做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他是救赎主以后，我们晓得所有的都是我们的主为我们做的，我们不需要分担什么，我们不需要担忧什么，我们不需要做什么，我们完全安息在主的怀里。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我们知道他是我们至今的亲属。那么弟兄姊妹，你怎么解释第三章的这幅图画呢？我想最清楚的一幅图画是这样，当路德对波阿斯说话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那个衣襟在原文是翅膀的意思，求你用你的翅膀来遮盖我。而这个翅膀就是第二章，如果你读到第十二节，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一次路德来到波阿斯的面前是希望波阿斯的翅膀能够遮盖他，换一句话说，他是来到神的翅膀底下。这话怎么说？这个时候明明路德是来到波阿斯的脚前，又来到了翅膀底下，那这一幅图画是什么图画呢？现在你就明白了圣经里面为什么讲到我们这些路德来投靠耶和华的翅膀呢？你我如果读圣殿的故事就明白了， 在至圣所里面，你知道有一个东西叫做约柜，约柜上面有一个施恩座，施恩座的上面有两个有翅膀的基路伯看护着整个的施恩座。所以什么时候如果你来到施恩的座前，来到至圣所，来到约柜那里，你来到那个基路伯翅膀底下，就叫做来到神的翅膀底下。什么叫做用你的，什么叫做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就是用你的翅膀遮盖我。用整个属灵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现在是来到至圣所，我们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们就在那一个施恩宝座上面两个基路伯翅膀的那个遮盖底下。这是什么图画，弟兄姊妹？我们不明白，一直等到有一天我们读圣经，圣经告诉我们说，原来约柜乃是神的脚凳。清楚不清楚，弟兄姊妹？什么叫做脚凳呢？意思就是说，神根本就不是住在人手所造的殿里面，不，神的根本就是坐在天，他的宝座在天上，但是他的同在一直延伸延伸延伸延伸到圣殿里面的至圣所，有一个东西叫做约柜，神说这是我的脚凳。那么弟兄姊妹，如果约柜是神的脚凳，我们每次来到至圣所，来到约柜面前，就是来到神的脚前。我们来到神的脚前下拜，意思就是说我们来到神的翅膀底下。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这里的路德就像玛利亚一样坐在主的脚前。所以你看，重点是你掀开他的脚，然后你斜躺，你躺卧在那里。不要忘记，这个脚是和所有的脚不一样。这个脚当是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上面带着钉痕，就是这样的脚，我们要看准，因为这正是我们安息的地方。弟兄姊妹，许多时候为什么我们找不到安息？妈，你知道那个拿阿米告诉他说，你要看准他睡的地方，看准他安息的地方。弟兄姊妹，你要看准他脚的地方，因为在那里你能看见他的钉痕，在这里你我碰见十字架的记号。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就叫我们，就告诉我们说，每一次我们来到主的脚前，我们都是来到至圣所，我们都是在神的脚凳面前下拜。我们的生活乃是在主脚前的生活，只有在主脚前的生活，我们能看见他就是我们的救赎主，他工作，我们安息。所以主的脚前是我们安息的地方。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太没有安息了，我们忙忙碌碌，我们要拯救我们自己的环境，我们要挽回我们自己的命运。弟兄姊妹，我们都错了，我们忘记了有一个脚，那个脚上面带着伤痕，我们需要躺在他脚的旁边，承认我们是奴婢，承认我们是不配，承认我们是奴隶。他用血把我们买了回来，我们要看准那个地方。弟兄姊妹，那是我们生活的地方，那也是我们安息的地方。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第三章路德的经历是何等的美丽。你要知道啊，摩西有一次啊，他带着那些山，带着那个，带着这个什么，他带着这个一些长老们呢，就到了山腰去，结果就看见神了，因为他们都能够明明的看见神。那么然后那个天呢，像一块大的宝石一样。那么圣经告诉他们说，他们都在那个脚的下面，都在脚下。后来你知道神呼召摩西做什么呢？他说你到山上来。他到山上来四十昼夜，圣经做什么呢？说是他匍匐在神的面前。什么叫做匍匐在神的面前？就是他匍匐在神的脚前。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摩西本来在脚下，现在神升高他，再升高他，是怎么升啊？是从脚下一直升高到主的脚前。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第三章。第二章的路德是在脚下看见基督的丰富， 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要把更高的境界给我们，主要把更安息的地方给我们，主提升我们，借着启示把我们带到主的脚前，主把我们从脚下升到主的脚前。四十昼夜摩西活在神的面前，难怪他下山的时候他整个脸是发光的。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现在你我能够明白，只有在主的脚前，我们能看见与基督同死的启示，我们才能看见他原来就是我们至敬的亲属，他也是我们的救主。只有他能够把我们失去的地买赎回来，把我们这个人赎回来，而且要把生命传递下去，只有他能，也只有他会。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现在我们的主要把这一切都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不过现在有一个难处，那个难处是什么呢？那个难处就是有一个人比波阿斯还要近的，所以呢，现在他说我一定要为你做成这些，他说你只管躺到天亮。弟兄姊妹，主的脚前永远是我们安息的地方。然后他回家的时候，婆婆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弟兄姊妹，那个人一定要办成这件事。让我们记得，每次我们来到主的脚前，一面我们认识他是我们的救赎主，一面我们要看见他负我们一切的责任。他如果不做成这件事，他必定不休息。所以这样圣经告诉我们说，路德便在他脚下躺到天快亮。果然路德在那里得着安息。你们原谅我说一点点的故事，我这几天就住在楼上，我们的弟兄把我接待在一个非常好的房间，那这个房间严格说了也是个产房。那么我第一次呢，睡在一个非常豪华的产房里面，我觉得非常的喜乐。那很稀奇啊，两个床，一个床很舒服的，我躺下去，左躺躺，右躺躺，也没有睡着。但是呢，上面那个产房啊，我从来不会，我不会做产妇，也永远不会。但是呢，我在那个产房，那个产房那个床上一躺，很奇怪，因为那个床啊是非常非常的平，平到一个地步啊，你一躺下去，好像你都不需要调整，自己肌肉也不要调整，一下就睡着了。我试过好几次，所以我这两天很累很累的时候，我说我就上那个产房，因为一到上面呢，我什么也不要做。圣灵忽然提醒我，我做基督徒常常这样做的。许多时候我们明明躺在床上，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安息，我们没有安息，我们辗转反侧，我们向东转向一西转，我们是努力着要睡觉的。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是安息在主的脚前，就好像那个非常非常的平的床一样，你一不上去，你如果真的相信，你什么都不要做，因为我们的主要为我们做一切，这个时候我们自然就有安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到安息的途径。所以我们的主说，你应当背负我的轭，因为我的轭是轻省的，我要使你们的魂得着安息。弟兄姊妹，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没有安息？我们害怕。约伯为什么遭遇临到他？有一天约伯告诉我们说，他所害怕的终于来到，他得了那么多的祝福，他害怕有一天贫穷，他害怕有一天苦难临到他。他说什么病都可以生，不能半身不遂，他说不能够亏欠别人。人里面有一个害怕，因着害怕人就没有安息。这证明什么？证明在我们身上的糠太多了。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让我们记得来到那位已经为我们完成救赎的耶稣基督的脚前，带着伤痕的脚前，请记得那是我们安息的地方。我们告诉主说，主啊，你是我至今的亲属，现在我们的主说，你尽管安静等候。只有这样我们能够谈到天亮。天亮意思就是说，等到我们主再回来的时候，
弟兄姊妹，只有基督徒可以躺到天亮，因为只有在基督的脚前安息的人能够学一个功课，能够有一个祷告说，主啊，我的一生你都已经替我分好，所有必须发生的变更我不害怕看到，我只有一颗心，就是长久讨你的欢笑。这是一首诗写的。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安息呢？安息就是你把你自己放在主的脚前，你承认我们自己是没有平安的，我们害怕这个，我们害怕那个，但是感谢主，只有在主的脚前我们能真的遇见我们的主，他亲，我们听见他亲自告诉我们说，我真是你至今的亲属。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一次在主的脚前得着一个更深的启示，让我们看见说，我们与他一同钉十字架，他已经为我们什么都做成了，现在我们什么都不要做。弟兄姊妹，感谢主，我有一次生很严重的胃病，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要带着暖水瓶的，所以整无论到什么地方一定要带着暖水瓶，暖水瓶装了牛奶的，然后呢到没有几分钟一定要这个对要这个安慰一下胃，那是有一那个非常紧张的情形。但是弟兄姊妹，有一天就是这一句话，婆婆啊，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弟兄姊妹，我知道那次胃病和苦难有很大的关系，因着学一些属灵的功课，结果胃弄出病来了，所以我和主绊脚石，我来到主的脚前，但是感谢主，就是那一句话，现在回过头去，主医治了我的胃病。所以让我们记得路德记第三章乃是告诉我们说，只有主的脚前，只有至圣所，在约柜的面前，那里我们要遇到施恩座。每次你我来到施恩的宝座，请我们记得那都是我们安息的地方，因为所有做的主都为我们做了。因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安息了，证明说他所有的工作都已经成功了，现在剩下的不是我们做的，一切都是主来做。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安息的途径。但是现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到底那个人是谁呢？怎么有一个人居然还比我们的主更近呢？那么现在我们需要很快的讲一点圣经的根据，我们的主为什么是我们至今的亲属？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他是我们至今的亲属，应该也要成为血肉之体才可以，他必须有血肉之体才可以。结果圣经说，主耶稣为女子所生，然后呢为着要救赎，要生在律法之下，要救赎我们这些在律法之下的人。所以我们知道那里的救赎很明显，因为他为女子所生，所以他也取了我们血肉之体。因着这个缘故，圣经里面好几次主耶稣称他自己说人子，他最少80次说他自己是人子，他每次说到他是人子，就证明说他和我们一样，同样有血肉之身，所以我们说他是至敬的亲属。好，现在还有一个人比他更亲的，所以到了第二天早晨的时候，波阿斯就到了城门，就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至敬的亲属经过，那波阿斯说，某人呢，你来坐在这里，他就来坐下。很奇怪，这个人没有名字的，叫做某人，某人呢，你来坐下。这个人呢，等一等，你认识他，到底这个某人是什么人？这个人呢，比耶稣基督还要近，是比他更近的，如果他不熟的话，我们的主就熟了。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这个某人到底是谁？然后他也请了10个长老来，那么这个10个长老很多人都告诉我们，代表10条诫，代表律法来说的。那么现在呢，某人坐在那里，现在问题就是看这个某人要不要赎他。那么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啊，当波阿斯做这件事的时候，路德根本就不在场。所以让我们记得，所有今天我们这个主的脚前是我们安息的地方， 一切都是主自己负责的。所以你看在这个时候呢，那个问某人，就说某人呢，你来坐下。那么然后呢，他对他说，他怎么说呢？他说，波阿斯对那个致敬的亲属说，你从摩亚地回来的拿俄米现在要卖我们的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我想当属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以外再也没有别人了。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赎就赎，若不肯赎就告诉我。那人回答说，我肯赎。那么波阿斯说，如果你赎的话，你要娶路德为妻。结果他两次说，我不能赎，我不能赎。那么最后波阿斯才赎了。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说，这个某人到底指着谁说的？如果你们去找那个解经的书籍，很有趣的，有很多人告诉你这个某人指着律法来说的，也有很多人告诉你说这个某人指着天使来说的。但是弟兄姊妹，这些都不对。为什么？因为律法从来没有成为血肉之躯，律法从来没有和我们近到一个地步比主还要近的，不。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律法不能是某人，天使也不可能是某人。那么这个某人到底是谁呢？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读圣经的时候，你们说这个某人是谁？你读全本的圣经，你会发现这个某人乃是指着我们的旧人来说的。为什么是旧人？因为第一个人是亚当，第二个人是基督。所以你看见说，就历史来讲，历史最悠久的是我们的旧人。我们的主是到2000年前才取了血肉之身。所以你知道说，我们的旧人应该比这个还要轻的。我们的旧人就指着我们自己来说，那你说有没有圣经根据呢？绝对有圣经根据。我们来读一下利未记25章。利未记25章第49节，前面说无论是他的弟兄或伯叔，伯叔的儿子，本家的近支，都可以赎他，对不对？这只是至近的亲属。他自己若渐渐富足，也可以自赎。所以弟兄姊妹，真的在赎回这件事上，你不光发现至近的亲属可以赎，自己也可以赎。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旧人当然指着我们自己来说的，如果我们复赎的话，我们也可以赎。现在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没有安息？因为我们的主在等一件事，就是有一个人比我们的主更近的，就是我们的旧人。现在要在城门口要问这个旧人说，到底你赎还是不赎？弟兄姊妹，讲到地的时候，一块地的时候，他说我肯赎；讲到娶路德的时候，他两次说我不能赎，我不能赎。亲爱的弟兄姊妹，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怎么能够救赎我们？当然不能救赎我们。这个时候，这一个不能赎的旧人要怎么样呢？要把鞋子脱下来，他要公开的承认他是个赤脚的人，是个不穿鞋的人。那么波阿斯呢，这个时候就要把鞋穿上了。那么弟兄姊妹，什么叫做鞋？你读圣经很清楚，所有的奴隶都不穿鞋的，所有的儿子都要穿鞋的。浪子回家的时候，你记得父亲怎么说，把用鞋替他穿上。弟兄姊妹，你还记不记得你还记不记得摩西有一次来到荆棘火焰的面前，神说你要把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是圣地。那是什么意思？你如果要来到神面前，要承认你是个奴隶，你千万不能穿鞋，你不要带着那个埃及荣耀的家谱来，不要告诉我说你是埃及皇家的王子，你不要告诉我说你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 弟兄姊妹，奴仆是没有家谱的，你没有办法带着家谱来，在马可福音里面也没有家谱。为了这个缘故，如果有人要来到神的面前，要把鞋脱下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救人没有办法赎我们，所以为什么？因为救人本来就是奴隶，他卖给罪了，所以他把鞋脱下来。那么波阿斯呢，就穿上了那个鞋。弟兄姊妹，所以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为什么我们的主能够赎我们？因为他把那个鞋穿上，给我们看见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能够赎我们，能够把那个把这个拿尔米的那块地赎回来。现在这块地又是以利米勒，但是没有儿子怎么办？感谢主，也是波阿斯把路德娶过来，然后借因着这个连结，结果就产生了那个后裔。因着有那个后裔，结果我们知道说，在这个家里面，神对他们所有的祝福都成为实在，不是空洞的。因为他们脚踩在迦南，这家踩在迦南上，他们可以说现在迦南的丰富就是他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最后你看见波阿斯终于和路德成为婚配。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波阿斯真的做了路德的救赎主。结果我们知道说，波阿斯就娶路德为妻，他们就生了俄贝德。到了这个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到了第四章，路德不只是像从前在波阿斯那块田里面的路德，不光是在大麦场上的婢女，现在他跟被带到一个地步，因着波阿斯的工作，他能与波阿斯有美丽的连接。这就说出最圣灵最末后的圣灵，最后圣灵把我们带到最后的一个境地，就是叫我们与基督有完全的联合。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路德仍旧走在同样的一块波阿斯那块田里。从前当他捡起一根麦穗的时候，他怎么说呢？我是贫穷的，我的主人是富有的，我是贫穷的，他是富足的。但是等到他真的与波阿斯联合的时候，弟兄姊妹，不再是一捆，不再是一根一根的麦穗，一片一片，一捆一捆的麦穗，这些麦穗通通是波阿斯的。路德能够说，这些波阿斯也都是我的。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是把我们救到这样的地步。弟兄姊妹，不只是失去麦穗，不只是安息在主的脚前，圣灵有一个目的，因为他是我们的救赎主，只有他能救赎我们，要借助这个救赎的工作，能够让我们与他有美丽的连结。结果弟兄姊妹，因着这样的连结，所有波阿斯的丰富都成为我们的丰富，也因着这样美丽的连结，弟兄姊妹，俄贝德就生下来了。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本来没有王的，现在有一个属灵的权柄，因着是从生命里面产生了，然后大卫再生下去，再生下去，最后基督降生在伯利恒。这是什么意思？因着我们与主美丽的连结，我们终于在人叫人在我们的身上看见基督，就好像许多人看见基督降生在伯利恒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这是整本的路德记，是这样的美丽。很可惜时间的缘故，我们只能像蜻蜓点水一样，我们点一下，所以盼望弟兄姊妹回去的时候，你们能好好的再把这四章好好的温习过，好好的读过，你就要看见说，这四幅图画是一幅一幅的活画在我面前。第一幅在摩亚地， 第二幅在波阿斯的那一块田，然后是大卖场，最后是城门口。起头的时候是摩押的女子，然后是失去麦穗的女子，然后是婢女，最后是妻子。先经历恩典的荣耀，然后经历恩典的丰富，然后能够安息在主的脚前，最后有一个安息，最终的成全，我们能与主有奇妙的联合。你看见路德怎样是一个摩押的女子，成长再成长，达到成熟的境地。拿俄米也是这样，本来是空空的回来，现在波阿斯用六簸箕的麦来充满他，还加上一个俄贝德。路德也是这样，六簸箕的大麦加上波阿斯自己。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当他在波阿斯桌子面前，在波阿斯给他烘碎的麦子那一刻，实在说来，波阿斯已经把他自己给了路德。但是弟兄姊妹，需要有第三章的经历，让我们里面有启示。只有在脚前是我们得启示的地方，在脚前，主的脚前也是我们安息的地方。弟兄姊妹，只有这样，不是我们做，他来做。最后十字架要宣告说，我们的救人不行，所以救人要挂在十字架上，救人只好把鞋脱下来，承认自己是奴仆。而我们的主果然把鞋穿上，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都真自由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旧人鞋都脱下来了，结果我们的主穿上了那个鞋，是他叫我们的自由，也叫我们能够与基督有美丽的连接。这是何等美丽的故事，愿主祝福我们。我们好不好唱一唱谢千万声来结束这个聚会，好不好？谢千万声。我们用祷告的心情来唱它。我们唱第二节、第三节就好了。
千万声感谢我主，他宣告过程，他的恩典已流露，他已自己下生，我心何等满足，已得宇宙之
这里有千万的声音都要歌颂爱我们的救主，我们有千万的舌头都有一个题目说耶稣爱我们，我们愿意爱耶稣。 我们实在都是外邦的女子，卑微的使女，我们实在一般不配蒙恩的人，我们今天才知道我们蒙了这么大的救赎。是你无端的看上了我们，是你怜爱我们，是你顾惜我们，从灰尘中把我们一个一个的拯救出来。主耶稣，我们想到我们如今所占的地位，实在是我们不配，因为没有一点点地方我们能够使你喜欢，能蒙你心采。主，你是无端的看上了我们，这样的爱我们。哦，从你话语中，我们实在感受到，哦，我们是一群蒙爱的女子，蒙恩的女子。哦，这么大的救恩临到我们这一般不配的人的身上。我们的主，我们在你面前只有说千万的感谢，千万的心都要来归给你。我们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实在是辜负你的恩典，不领会你给我这么多的恩典，我们一直在那里流荡，一直在外面拾取麦穗，但是我们实在感谢你，你愿意把那丰富的恩典、这么多的恩典都给我们。哦，因为我们与你这样的连接，你的都是我们的。哦，你怎样执掌王权，我们与你一同执掌王权。哦，你的都是我们的，你的都是我们的，你的丰富就成为我们的丰富。我们以往怎样的贫穷，我们怎样是零，如今我们是怎样的丰富，在你里面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是恩上加恩。哦，主，我真感谢你，往前你在我们中间把你恩典和祝福倾倒在我们这里，我们都领受了。我们只能说我们感谢，我们只能说赞美，我们能说什么呢？对这么大救恩，我们再说感谢你。这些话语你再加上祝福，实在不成为我们道理，成为我们一生的帮助。这一生教导我们常常坐在你的脚前，支取你的丰富，享受你的安息。这一生让我实在愿意坐在你施恩的翅膀荫下，享受你的宝库，享受你的眷顾，享受你的恩典。哦，我们是蒙福的一群人，在这里我们只有再赞美你。话语会散去，你的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恩典的慈爱永远随着我们。但愿我们这一生就这样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张扬你的荣美，直到永永远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请坐。